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曾经有个朋友跟叶子说，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直到遇到了这一碗重庆小面，才明白了旅行的真谛。这大概就是一个吃货对旅行的唯一答案了。据调查显示，最爱吃的还是华人。在华人当中，有55%的旅行者把吃怎么样最重要排为了旅行体验的首位，而且这样的美食内容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在世界范围内，有62.7%的人非常愿意去新地方尝试新美食，并且给他们拍照。54.1%的人会被当地的美食照片吸引过去旅行。还有49.6%的人表示，如果是通过美食照片知道了一个新地方，他们会选择过去拔草的。这足以说明吃在我们的旅行当中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吃货界的专家静言，来跟我们聊聊他的美食之旅。那话不多说了，先请静言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静言，我是微软 Azure 组的一个程序员。我一直都是个吃货，可能说对于吃的一条龙我都很有兴趣，比如说去抓螃蟹、钓鱼，还有挖贝壳，以及逛超市，还有自己做饭，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去餐厅吃饭。
所以说静言这说的这一条龙，正是这个吃货玩家的一个自我修养的一个过程。从特别关心食物的原材料开始，到跟朋友们交换美食的信息，再到旅行出去吃，再到为了某一家店去吃饭，这简直就是一条吃货的升级打怪之路了。那想问问静言，什么时候开始对美食特别走心的呢？
我觉得可能从很小时候就开始吧。我
爸也是。很小是从多小开始呢？
几岁大的时候，因为我爸就比较喜欢吃，所以说他出差的时候就会带一些当地特产。可能6岁的时候，我爸出差就带北京烤鸭回来，然后呢他去山里面的时候也会带山珍啊什么的。我妈也比较会做饭，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聚会的时候，就经常会有些大菜，像那个红烧原蹄啊，然后熏鱼之类的，我们那一代的大菜。
所以刚才静言讲到，其实讲到了好几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美食啊，这个北京烤鸭，还有熏鱼，还有什么，哎呀，听得我这个深夜节目都在流口水了。那么你刚才讲到的这些菜，那有没有比如说这几年，或者说从你的6岁开始一直到现在，吃过一些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店呢？
我觉得在新加坡的时候有很多印象深刻的店，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工作嘛，开始实习，开始工作，第一次赚钱，然后就能吃到从前跟食堂不一样的地方，
把一腔热情跟这个赚的工资都投入到了无限的吃当中了。
算是吧。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在投行摩根斯坦利实习，然后呢可能因为投行的人比较爱吃吧，所以就经常去公司附近各种地方吃饭。然后印象深刻的有一家 UOB 楼上60层有一家四川豆花餐厅。然后呢那家餐厅我当时在那之前吃川菜不是很多，但是他家的川菜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我们组里面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一致爱上了川菜那样。
哇，那这个连店名都记得的店，那肯定是非常非常赞了。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因为新加坡是多元民族的国家，所以说它其实是聚集了亚洲大部分好吃的美食了，算是吧。
尤其是东南亚菜在新加坡都有很多选择，可能日本菜的选择会稍微少一点，但是现在也很厉害了。我记得就有日本餐厅拿下了那个米其林
那除了这个最开始这个新加坡这一段之外，其他有吃过一些令你还印象比较深刻的餐厅吗？
有啊，以前住在威斯康星的时候，我们会开车去芝加哥吃饭，就是专门为了吃跑去芝加哥。我记得芝加哥印象深刻的有老四川。老四川
是一家众所周知，所有人都会奔着他去的一个店。
对，不过那家店比较神奇，我觉得那家店只有两道菜比较好吃，其他的
那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吧。
他家的小笼包和北京烤鸭比较好吃。我有跟朋友说过，去了以后只点这两个菜就好了，其他的都不用点，都是浪费。
这个看来北京烤鸭在你的这个记忆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说不定下期节目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你人生目前为止吃过最好的北京烤鸭是在哪里了。
可能还是小时候吃的全聚德吧。
哦，那个记忆比较深刻，对吧？
对，
对的。那么这个现在搬来了西雅图之后，有没有自己比较钟爱的一些餐厅？
有，我觉得西雅图的日本菜水平很高。像那个瓦塔鲁，叫汉字写叫行，然后还有塔奈达，这家好像就真的没有中文名了。上个月刚去吃了Minamoto 圆，在
Belleville
那家，我觉得也很好吃。
就是能细数出来的这个日本餐厅还是都挺不错的。
对，
那么授人以教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吗？所以说这个除了告诉这个听众朋友们餐厅之外，有没有一些小诀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平常是如何找餐厅的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好餐厅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旅行，或者说包括我们在西雅图本地，你是怎么知道哎哪些餐厅好吃，哪些地方可能是个雷呢？
基本上就是看 Yelp， 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个是看 Yelp 的照片。Yelp 的评分经常对中餐啊亚洲菜不是很准，但是比如说像中餐川菜，看照片就能看出来大概是不是差不多那个样子了。还有就是看菜单，因为你从一家餐厅的菜单的食材选择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家对于吃是不是很认真的态度。
哎，这个听起来就有点专业了，能不能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你对食材选择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呢？
其实吃多了可能就对于哪一种食材比较贵，哪种食材比较便宜有大概概念。比如说之前那个 Seattle Restaurant Week 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菜单，然后有很多餐厅他们的前菜就比较不走心的普通的沙拉，然后连具体是哪一种菜的沙拉都没有说，然后这种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就是以我吃过的经验来看，那种可能希望不大。
但是比如说他把菜单描述得非常详细，然后有一些平常不太容易吃到的，或者说价格稍微价值高一点的这个原料，你就会对他可能多留一个心，对吧？
对，我觉得会更有希望一点。
对，那平常的日子李静言是比较喜欢什么类型的美食？
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亚洲味吧，我比较喜欢中餐和亚洲菜，然后西餐我比较欣赏他们那种做菜的质量，他们大多数那种很有名的西餐厅他们都质量很稳定，
品控比较把关，
对
吧？
对对
对对。到你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日本菜或者其他的都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么其实我们处于西雅图这样一个地方也算比较幸运吧，因为西雅图本地的这个日本餐厅还是不错的，然后距离我们开车两三个小时的地方又可以去这个温哥华跟波特兰，就是平常比如说这两个地方你有所涉猎吗？
温哥华去的比较多。我觉得温哥华就必须要吃的主要就是粤菜，因为有那种说法嘛，说世界上最好的粤菜馆其实在温哥华不在香港。具体到餐厅的话，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有一个怡东 Chef Tony， 还有麒麟
哦，这两家都是这个温哥华非常有名的这个海鲜酒楼，
然后包括做早茶，包括晚上做这个海鲜也晚市都是挺有名的。所以说哎呀，今天请金岩来的话，就算我们吃货界的福气了，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哎，这一路到底吃了什么。因为除了刚才金岩提到的这些离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会比较近的之外，其实金岩最近是有了一趟非常专注的这个吃货之旅，快来跟我们揭秘一下去哪里了呢？
嗯，去了秘鲁。
去了秘鲁。哎，其实秘鲁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虽然这两年这个南美旅行非常盛行，但是提到秘鲁好像大家并不会想到吃，可能更多的是第一印象马丘比丘，然后第二印象可能是户外徒步，这可能是对南美就是对自然风光的探寻会比较多，怎么会想到去秘鲁吃呢？
我觉得秘鲁在吃货里面还是挺有名的。
哦，秘鲁在吃货当中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对，之前就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请过一个米其林厨师，然后记得他也推荐过秘鲁的。
哎，对，郭爽，这个来自 Eleven Madison Park 的这个 Line Cooker， 他其实跟我们聊了很多美食，但是可能对于普通的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对秘鲁这个国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个秘鲁美食在这个世界美食或者说南美美食当中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地位呢？
嗯，这么说吧，那个世界有一个餐厅的排行榜叫 Top 50 Best Restaurant， 然后 Top 50里面有三家是秘鲁的，然后相比较之下，很少有城市有这么多的，尤其是好像没有见到哪个发展中国家有三家。
哦，所以说这个 top 50的这个排行榜其实全世界范围之内的。
对对，
世界上的国家非常非常多，一个国家能排到三家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了。我觉得以我的印象当中，可能欧洲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可能会更多一点，不知道美国在这个排行榜里面到底排上了多少。
没有数过。
没有数，但是可能也比这个秘鲁这个国家没有多出多少吧，因为只有50个，
不会多太多，
不会多太多，
那毕竟是世界的排行榜嘛。
而且你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三家是位于同一个城市的，
对，都是在利马，
都是在利马，这个秘鲁的首都利马。那利马听起来对吃货来说就是一个一定要朝圣的地方了。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城市先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孕育美食的地方跟它的自然风光或者说跟它的人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你初到这个秘鲁或者说初到利马，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国家是怎么样一种感受呢？
去旅行之前也会做一些
做一些攻
略嘛，所以说秘鲁这个国家其实还挺特别的。它虽然面积没有很大，但是呢地跨很多不同的生态环境，有海边，有高山，还有丛林，所以说这些地方就会提供很丰富的食材。
哦，所以说就是这种多元性的地貌其实给它的美食带来了很大的可能性。
对的。
对，那么利马这个城市你觉得怎么样？
利马这个城市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利马城市它有那种世界文化遗产的遗址，然后呢又有很多波移民，从西班牙一直到后来的华人移民再到日本移民，所以说它的文化很多元。
哦，其实跟新加坡是非常类似的，是多元民族的一种融合。
啊，
在这种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美食的。啊，而且是不是最容易出现那种融合菜系？
对啊，秘鲁菜就有一些 fusion，
有些 fusion。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肯定会谈到，那么先来给我们揭秘一下你这次奔赴这个特意奔赴利马吃的这三家餐厅到底是哪三家餐厅吧。
吃的一个叫 Central Restaurant， 还有一家叫 Maido， 还有一家叫 Astray Restaurant。
对，这三家名字听起来可能一个比一个绕口。
对的。
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不太好记，但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五十餐厅的这个排行榜上好像是就是排位比较高，大家如果去搜索这个榜单的话，应该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发音大致找到这三家餐厅的。那么我们就在节目中一家一家来聊吧。这三家让你来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就是你心中的排名呢？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不太好排名呢？
我觉得还是有排名的
啊，还是有排名的。这个吃货内心的那杆秤就已经出来了。
对的，我觉得这三家最有震撼感的是 Central 吧，然后第二是 Astree Gastro， 然后 Mido 就排到最后了。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有区分度了。那么很想问问你，在去这趟行程之前，自己心里对这三家餐厅有没有一个排行？然后跟真正吃完了之后，这个因为我觉得吃之所以大家都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或者说花那么多精力一定要去感受，很多原因是你看到的，或者说你就是感你想象中的跟你真正吃到的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像是风景或者其他的。
哦，不过这三家因为很确定要去吃，所以就没有很认真的做研究，只是知道去之前知道 Mido 有很多差评，对 Mido 有点担心而已。
然后这个担心最后还是成真了是吗？
是的。
好，那我们就从最喜欢的这家开始聊起吧，给听众朋友们更多的期待好了。那第一家叫 Central， 中文名叫中央。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家餐厅的？
这家还是听这个节目了解的。
然后这家餐厅其实是属于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家餐厅，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家餐厅的一些基本情况呢？
我印象中 Central 的大厨还上过那个Chef's Table。
对， Chef's Table 是 Netflix 的一个节目。
对，然后呢他是另一家餐厅 Astree Gastro 的大厨的徒弟，然后在他家的厨房里面学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自立门户，然后呢就融合了秘鲁当地的食材和分子料理的技术，开了一家新的餐厅。
所以说他其实是做的是这个秘鲁菜。
对，
然后分子料理其实是这几年，不仅仅是这几年吧，是这种就是 fine dining 火了之后就一直非常盛行的一个概念，就而且大家很多时候感觉是在炒这个概念。
对啊，我有一点觉得如果在吃饭时候吃到泡沫，那就像是分子料理的样子。
对，今年给了我们一个最通俗的一个理解，也非常的有趣。那么为什么这家餐厅是你觉得这三家当中排名较高的？
因为这家餐厅吃的时候就非常有震撼的感觉，因为他就把秘鲁当地的食材，然后用你没有想象到的方法展现出来了，就是不是你会吃到的家常菜，
就是是一种比较创新型的，你平常都没有想象过的。
对的，而且他非常的用心，他每一道菜的话都会给你展示一下它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一个小瓶子呀，或者有个小碗给你看这个食材的原样是什么样。
所以他其实是把这个原料搬上了桌子先给你看一看，但是这些可能是不可食用的，或者说
是
经过处理的，只是个摆设。然后但他取了这个原料当中的一部分来进行这个烹饪。你为什么说它的原料比较特别呢？
因为它的原料都是秘鲁当地的特产，比如说秘鲁当地的土豆呀 potato， 或者是食人鱼。
食人鱼我可以理解，这个听起来确实像是一个特产，因为一般的地方确实是不太容易找到。那么为什么土豆也成为了这个秘鲁的特产呢？
土豆好像就是原产南美的。
哦，原产南美。
对，但是南美的印第安人他们研究了很多种土豆，他们可能在秘鲁有400多种土豆。
有400多种土豆？哇哦，但这个不知道我们平常吃到的是这400多种的哪一种了。但我们平常吃到的好像感觉就只有大土豆跟小土豆之分，不知道在秘鲁你吃到了多少种土豆，他们的土豆是按块头来分的吗？
我觉得在秘鲁吃到了很多种土豆，而且他们的每一种土豆可能都有一个当地的名字。
哦，都是有自己的专属称谓的。这看来这个土豆在这个秘鲁人当这个日常的饮食当中其实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且好像看一些图片，当地的这个秘鲁的土豆还有不同的颜色，不仅仅不同的形状，然后还有不同的大小。对的，那么 在晚间9:59的时候，我们先要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这家令静妍印象最为深刻的餐厅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静妍来跟我们聊聊她的美食之旅。聊起美食，其实在深夜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特别馋，我现在就觉得特别特别饿。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 Central 中央这家餐厅吧。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这个一些菜，然后土豆，还有一些原料。那么在这些原料当中，你印象深刻的，除了你刚刚说的土豆跟食人鱼之外，有其他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嗯，印象深刻的还有他上的第一道菜叫藤壶，这种食材以前从来没有吃过。
藤壶这个食材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是一个什么？听它的名字好像不怎么听得出来它是一个动物还是一个植物。
哦，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它反面会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甲壳，有一点难描述，是那种红色的甲壳，然后很小的一块。
嗯，可能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自行搜索一下。那这个是一个秘鲁的特产吗？
应该是的。嗯，我假设在这些餐厅吃到的从前没有听过的食材都是秘鲁的特产。这个藤壶在 Astray 一 Gastron 也有吃到。
啊，所以说其实去这样的餐厅吃饭是不是会感觉有点压力，就是会遇到很多自己从来都没有听过的食材，然后吃起来就会感觉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啊，而且那些都是用英语跟你说的，还是有当地口音的英语，有的时候就比较难懂。
对，但是这样的用餐体验会不会跟在你比较熟悉的像西雅图这样用餐体验是截然不同的？
对，非常不一样，
然后是一个比较感觉学习的过程。
对，其实学习的过程也是旅行的一部分，
也是旅行的一部分。对，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印象深刻的这个原料之外，这是第一步嘛，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走到这个菜来说，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菜呢？
印象深刻的菜啊，哦，印象深刻的菜有两个，一个就是用马铃薯做的，想一下，它外面是马铃薯的壳，里面是 brown butter， 那个的味道让人很难忘。
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方便用语言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形容一下吗？
嗯，就是那些比较常见的词，入口即化呀，然后呢，它是有那种想一下，马铃薯的，就它的马铃薯可能品种比较特别，真的有那种香味。
所以说其实就越是这种普通的食材，你印象当中它越是做出了一个极致的味道，是不是会更让你觉得惊艳呢？
算是吧，因为如果是特别的食材可能已经很有名了，然后呢你在别的地方也吃过，就不会有那种很惊讶的感觉。
对，而且听说这个 Central 中央这个餐厅，它更换这个菜单的频率是非常高的，是吗？
对，好像一年半就会全部换一次。
这也可能是你对很多菜都会充满这个惊喜感的原因。其实你看这个前人的帖子，可能跟你真正去吃的时候就是截然不同的。有一些是你不看最近的帖，你可能是不会知道你接下来要吃什么的。
对的，不过他们好像有一些菜是常驻在菜单上的，所以说他可能会换了做法，但是食材还是一样的。
啊，有一些经典菜目，再加上一些是保留的曲目，类似于再加上一些惊喜感的东西。
对，比如说我就听说他有他的那个烧马铃薯，就是他的保留菜单，还有食人鱼可能也是他的
保留
菜
单，而且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
对，
那么除了这一道之外，因为你还提到另外一道呢，那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另外一道菜是什么呢？
另外一道，
你刚刚提到了说有两道印象比较深刻的菜系。
另外一道是一种很脆的饼，但是那个饼是拿什么做的我已经忘了，蘸了两个酱。
对，为什么那一道是会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可能是因为我对酱这样东西比较喜欢吧，我就觉得那个酱非常浓郁，而且很难想象它那个用番茄做出了黑白颜色的酱。
哦，它是用番茄做出来的。哦，其实南美这个地方感觉很神奇，特别是秘鲁，它有很多就是我们都平常日常会接触到的食材，但是它的做法很不一样，或者说它的这个作物的品种特别的繁多，是吗？
对啊，比如说马铃薯就是，
马铃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当然在我们日常的这个 fine dining 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菜单特别，我觉得服务还有当地的环境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体验的一部分。那 Central 这家餐厅的服务怎么样，然后吃饭的环境又怎么样？
我觉得 Central 的服务非常棒，就是吃完了以后还可以去厨房参观，然后呢还会有小姐姐跟我们聊天，然后介绍 Central 的 Lab 是怎么样的。
哦，你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叫 Central 的 Lab， 这个是一个什么组织的存在？
就是这个大厨为了研究秘鲁的当地作物，然后开发新的作物，所以说他有一个实验室，他的那个实验室的玻璃上面就写满了各种配方，然后他们有一些工作人员一直就在做各种食物的实验，哪一种食物和另一种食物搭配比较好。
这听起来是用一种非常这个严谨科学态度在研究这个美食了。
对，这是个非常科学的手段，
因为平常总感觉这个美食创作跟艺术创作差不多，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特别是这个炒这个中国菜，对吧，这个少放一点盐多放一点盐，少加一点料多加一点料，感觉都是这个厨子 或者说平常大家做饭的时候手一抖就多加一点了，或者看心情，对吧？大家都说，而且很多时候你问一个厨师，哎，怎么炒菜炒得好吃，人家都说走心，怎么这家餐厅看起来感觉这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有一点像西餐和中餐的区别。比如说你在网上找的西餐的菜谱，一般都是有很精确的，放多少盐，放多少料，然后呢要烧多久，然后有具体的温度。所以说可能这家的厨师他就是比较沿袭这样西餐的做法，一定要那种非常精确的，像实验一样的。
对，那你在吃这个这家餐厅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他这种理科生般的严谨感？
有那么一点点吧，因为他毕竟是会介绍每一道食材，然后还给你看清楚食材都是原生态是什么样的。
对，让你更加的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那同时跟这个理科生严谨的态度相反的是那种文科生的浪漫，有没有在这个吃饭的当中也体会到呢？
体会不深，
那可能需要一年半之后再去一次，再感受一下。那么说了这个服务之外，觉得当地的觉得这家餐厅的氛围怎么样？
氛围也很棒。这家餐厅的它的地点是在利马一个比较高级的居民区，然后那个居民区有很多壁画啊、酒吧这些东西，然后它也是有一点闹中取静的感觉。其实它离那个小区的那个区的市中心不是很远，但是你走到那里又觉得很安静。
对，就是属于在一个比较高级的区域，比较隐秘的一个餐厅的感觉，对，闹中取静的感觉。好的，我们刚才介绍了餐厅的氛围、菜单，包括你提到了这个主厨。其实在吃饭当中，特别是这样的 fine dining 餐厅，这个配酒或者说配这个果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吗？
对的。
那在三丑的话是怎么样一种体验呢？
三丑去的时候有点它的那个 juice pairing， 然后它的 juice pairing 都非常特别，因为南美产很多我们都不太有听过的水果，所以说它的 juice pairing 就是有很多那样的水果的搭配，然后就像 wine pairing 一样，你会突然觉得啊，这个酒和这个菜果然是非常搭配的，他们两个味道叠加在一起的确是不一样，然后它的 juice pairing 也给人这样的感觉。
对， juice pairing 这个概念可能在北美会比较少，感觉大家都比较爱喝酒，对吧？但是到了那儿，基于它这个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导致有这么多的水果，所以 juice pairing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在这样的餐厅的时候，我觉得听众朋友们还特别关心一件事情，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之外，可能就是这个价格了。不知道三丑的价格是不是也会跟它的菜一样让我们感觉到惊艳呢？
可能是便宜的经验吧。
是便宜的经验，哎，这个就很特别了。
那顿菜，就是吃饭加上 juice pairing， 总共花了$200。
$200的话，其实在西雅图也挺容易吃到这种$200的餐厅的，好像。
对，在美国可能随随便便就吃到这么贵了，而且说不定还会踩雷。
对，但是这样一家高规格的餐厅却有着不能说低廉的价格，但是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
对，我觉得可能也是他身处利马有关系。他们厨师就是的工资也不是很高，可能比美国低很多，低好几倍。而且他的那些食材因为是当地取的，所以不需要进口什么的，也会便宜很多。
对的，那在经历这个三丑的这个美食之旅之后，我们就顺着这个路走到他师傅家看一看吧。所以说刚才能不能把这个第二家餐厅的名字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Astrid E. Gastron。
所以这个是一家，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大厨的名字是叫 Gastron， 然后呢 Astrid 是他老婆，所以说就把他们两个名字放在一起了。
哇，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浪漫色彩在里面了，看来是一个很顾家很爱妻子的这个男人。那很想知道，因为你刚刚说他其实是这个三丑这家餐厅 chef 的师傅，
对，
这个师傅听起来就是比较高级的可能。那么他这个师傅在这个利马或者说在秘鲁的美食界是怎么样一种地位？
Gaston 在那个世界美食界也是非常有地位的。他就是网上有说法说 Gaston 就是把秘鲁菜介绍给全世界的男人，
把秘鲁菜介绍给全世界的男人，这个评价确实是有点高了。
对，Gaston 在世界各地其实都开有秘鲁餐厅，记得在莫斯科也有，在欧洲也有。
哦，所以说其实如果没有机会去这个利马，或者说没有机会去秘鲁尝一尝它的美食，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是有机会可以去搜索一下，是吗？
对的，它就相当于有一个美食帝国，开了非常多家餐厅。
那么您这回的时候大概去了几家餐厅体验了一下？
去了两家吧。
去了两家，那么是不是受到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拥有秘鲁美食帝国的男人的感召的感觉？
在 Astrid 感觉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在那个 Cusco 那家帕查塔，印象叫帕查塔，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不过它也是有 Cusco 当地的菜，
也比较有特色的。
对，
那么还是像介绍这个 Central 一样，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家餐厅的一些特色吧。首先，它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呢？
它的装修非常好看，印象中当时我们坐在一个书柜旁边，然后从背后打来的光，然后就让所有的照片都照得很好看，
都很好看。所以它的装修风格跟 Central 比较接近，还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装修风格很不一样， Central 的装修风格非常的现代，可能因为它是走分子料理的那个路线吧。像那个 Astrid 它的装修风格就比较家常一点，
比较家常一些。那么从菜单的设置上呢？
菜单的设置也是这样的，那个 Astrid 就非常家常菜，好像你在你熟知的菜系一样。像分子料理这种东西，你就很难看出来到底是哪种菜系，可能世界各地的分子料理做出来长得都差不多。
但是这个他们的菜单就会更加有秘鲁的当地特色一些。
是，
好的，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来聊聊 Astrid 今年比较喜欢的一些菜，还有其他的故事吧。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tv.com。
华州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一个大家可能并不那么熟悉的美食之都利马，包括
禁言在这个秘鲁的一系列旅行。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禁言已经跟我们聊了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家餐厅，这个 Central 中央。现在我们聊的是第二家餐厅。那么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 Astro 的氛围，还有他的菜单。那很想知道他的服务跟他们介绍菜是怎么样一种风格呢？
在 Astro 他们的服务和 Central 不太一样， Central 就感觉有很多服务员，然后呢 Astro 的服务员可能就有一点不太理你，
就是走高冷路线的可能。
对
对。那么因为其实在吃这样的餐厅的时候，你也提到了有很多不太熟悉的食材，那他们也会这样做介绍吗？
对，他们会要做介绍，不过可能就没有 Central 那么热心吧。我觉得在 Central 他们就会上来假设你并不知道，给你介绍很多，然后在 Astray 他们报完了菜名，一定要追着他们问这到底是哪里来的，然后呢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具体都是这种酱是什么，要这样追他们问才能知道答案。
对，这听起来一个像是老师教授你，一个是学生主动要去学习的感觉。但这也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在不断的追问或者说追寻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学习到了特别多的东西。
对，
那么在这个食材的这个原料上面，这两家餐厅的差别大吗？
食材的原料可能差的没有那么大吧，有一些区别。像 Astrid 因为它比较专注于秘鲁菜，它会有那个烤乳猪啊，但是 Central 就没有烤乳猪，好像这件事情也是被别人注意到的。
哦，烤乳猪这算是听起来算是一道大菜了的。
对，是一道很重要的秘鲁菜，
很重要的秘鲁菜。所以说，哎，其实想让静言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哎，秘鲁这个国家，比如说在你去之前，你对他们的美食，就哪一些菜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呢？
在去之前，我可能只知道有烤乳猪这道菜。
烤乳猪这道菜。
对，因为烤乳猪那个乳猪英文名叫 Guinea Pig 嘛，所以说英文里面大家也都会知道。
对，这是算是比较有当地特色的。好的，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服务跟他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的过程，接下来可能就让你聊聊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菜了。烤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道菜，那除了之外，其他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在 Astray 印象最深刻的菜是河虾，它有一道菜就是一个整只的河虾，从Arapus 那个区域过来的，是某一条亚马逊河里面捕上来的河虾，它就是一整只河虾那样原汁原味的给你放上来的，然后可能放了一点点调料吧，但是河虾就是竟然能吃出龙虾的感觉。
哦，就基本上保持它的原汁原味，然后那说明它的食材都非常新鲜，是不是？
对，我相信这样级别的菜馆，他们的食材非常新鲜。
而且你刚才也特意提到了某一个区域，来表明这个食材的原产地，说明这些餐厅其实是在这个秘鲁全国范围之内搜寻各种最好的食材来做他们的菜。
对。
那除了这个河虾之外，有没有你觉得还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对，我还想补一下那个河虾的产地 Arapus， 因为大厨也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说现在世人比较知道的很多秘鲁菜都是从那个区域来的。
哦，所以是他是把家乡的味道推向了全国，对吗？
对，他比较专长家乡的味道。我有点遗憾这次没有去 Arapus。
对，旅行中总是有遗憾的，那么遗憾就是为了下一次再到这个地方去。那我们聊回刚才讲的这个话题，那除了刚才提到这两道之外， Astro 有没有给你其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还有印象很深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服务员拿上来一个木盒，然后呢像变魔术一样的把那个木盒给打开，然后里面都是一排一排的巧克力。
然后这个是最后的这个甜点的过程，
对，
是吗？
甜点过程。
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餐厅都会有这个巧克力甜点，听起来不算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为什么让你印象如此深刻呢？
可能就是因为它很精心的有各种口味，然后全部都装在盒子里面，还有端上来的时候展示，就是像变魔术一样的把那个盒子像变形金刚一样打开了。
哦，那个盒子本身是比较有玄机的，有各个方向，然后全部都打开了。那么它因为其实感觉这个秘鲁的餐厅它其实是非常完整的，就是从它的前菜到每一道，然后再到这个再到它的这个甜点，在 Astro 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道？
Astro 应该有十几道菜吧。
十几道也是就是各个都涵盖的。那么在价格上是不是跟这个三丑一样具有非常非常高的性价比？
Astro 好像还更便宜一点，
还更便宜一些。
对，我印象中只花了$100。
哦，100多美金就可以享受到世界前50的餐厅，这个我觉得把机票钱折算在里面，可能成本也没有那么高了。
对啊，就有一点点值回机票钱的感觉，
就越吃越开心了。那么让我们火速转到这个第三家餐厅，其实这个第三家是你这个 rank 里面比较靠后的，为什么这家餐厅会比较靠后呢？
因为这家餐厅可能就没有什么惊喜的感觉吧。这家餐厅
之前因为读了一些不太好的评论了，已经说比较负面的评论，
就是有读了负面的评论，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是还是没有任何惊喜的感觉。所以
那叶子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在读了这个比较大量的负面评论之后，你仍然想去尝试这家餐厅呢？
就是觉得来都来了，
哦，来都来了，
如果没有试一下，万一好吃会后悔，
会后悔。然后那为什么就是去了这家餐厅之后，感觉其实它还是挺一般的？
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亮点吧。感觉也可能是对于这种 fusion 的日本菜欣赏不来。
哦，所以它是日本菜？
对，它是日本秘鲁 fusion 菜。
哎，那这个日本秘鲁的 fusion 跟我们平常能在西雅图吃到的这个日本菜有什么差别呢？
仔细想想差别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可能西雅图正宗的日本菜在我的感觉里面还要更好一点，
更好一些。那这个秘鲁跟日本菜结合，它是比如说它有更多的这个 sushi sashimi 这些元素，还是有更多它秘鲁当地的特色？
秘鲁当地的特色比较多。比如说它就有炸那个 gui，
就是这个
荷兰猪，
然后就是还是有一些当地的这个菜融合在里面。
对，
虽然可能这一家的评价会略微的这个低一些，但是毕竟是这个全世界50的餐厅嘛，那么他们从这个环境或者说服务或者说他的菜单设置或者说你比较喜欢的菜来讲，还是应该有一些小小的亮点的吧。
他们家的装修还比较有亮点。
哦，装修比较有特色。
对，他是在真的很靠近闹市区的一栋小楼里面，然后走进去的时候也是有那种fine dining 餐厅经常有闹中取静的感觉。
然后就装修比较华丽型的还是现代型的，还是跟前两者都不太相同？
算是现代又有一些日本元素吧，
就是还是比较有一些特色的。
对，有一些特色。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详细的了解了一下这三家餐厅，我相信对于这个忘记聊了一点，那最后这家餐厅的价位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水平？
完全忘了，
因为这个菜不是那么深刻了，但是应该跟前两家应该是一个稍微持平的状态吧。
对，应该是差不多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详细的聊一下这三家餐厅，也听静言详细的讲述一下这三家餐厅各自的特色，不知道这样的餐厅需要提前多久进行预订？
我们因为经常习惯订那种很难订的餐厅，所以说它开始的第一天提前两个月就订了。
提前两个月，但是其实靠近临近的时候可能也是会有比较充裕的位置。
对，比如说 Astro 就是临时改的，本来是准备点菜的，后来改成了 set menu。
对，所以说其实 听起来秘鲁真的是一个有特别特别多吃的，特别是利马，感觉好像也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西雅图这边很多有名的日料，你可能要提前半年、小半年进行预定，好像没有那么火，是吗？
对，感觉那里没有那么火，可能因为他们吃的选项很多吧。
那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羡慕嫉妒恨利马的人民能有这么多好吃的选择了。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详细的过了一下这三家餐厅，也提到了他们的特色，希望能对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些许的帮助。如果你没有时间像静言一样在这个利马停留这么长的时间把三家餐厅都吃一吃，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评测跟这个小小的准备能给你一些启发，让你从中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一家。那么秘鲁当然除了这三家你非常期待的餐厅之外，我相信它当地也是有一些特色的，那来跟我们聊聊它当地有哪一些比较平价一些的或者说比较国民的菜吧。
有一个菜我觉得当时我们记挂了很久，就是牛心。
牛心，哎，为什么牛心成为了这个秘鲁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美食呢？
可能我觉得秘鲁人民比较擅长用那些不是很常见的食材吧。牛心其实烤起来有一些咬劲，和牛肉还是挺不一样的，如果调味好的话是一个比较适合烧烤的菜。
对，其实听起来他们跟中国人跟华人的口味很相近，他们吃一些比如说像牛心内脏这种，我觉得是很多美国人都无法接受的食物，
可能喜欢美食的民族都比较相近。
那么这个牛心的口感跟比如说国内的大排档差别大吗？
其实有点接近。哎，
有点接近。
对
对，而且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秘鲁菜跟中国菜的融合，好像也是秘鲁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吗？
对，在秘鲁菜在秘鲁那个中国餐厅的名字就叫吃法，就是和吃饭的谐音一样的。
哦，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传承了。
对，所以说相当于中餐已经融入了秘鲁普通人的生活。
对，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牛心之外，有没有其他重磅级的美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推荐一下？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那种紫玉米汁。
紫玉米汁，这个听起来这个紫玉米好像不是特别的常见，是吗？
在秘鲁也有很多品种的玉米，紫玉米在秘鲁就会超市里面就能见到。紫玉米汁就是拿紫玉米发酵了以后然后做的饮料。
对，那它的口感跟平常的玉米汁有什么差别吗？
非常不一样。可能因为发酵过吧，那紫玉米汁就比较像果汁一样，那种酸甜味的果汁，
酸甜味的口感，这也算是秘鲁一个当地的特色。听众朋友们如果到访这个利马或者秘鲁的话，一定要记得尝一尝。
而且紫玉米汁比较有趣，喝完以后嘴会黑。
哦，喝完以后嘴黑黑。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当地小吃之外，叶子也了解到今年这一趟其实是去了这个亚马逊雨林的。亚马逊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也是非常的神秘的，不知道他们的美食是不是跟这个地方一样神秘莫测呢？
亚马逊的那里的美食我吃的不是很多，我知道有一个是食人鱼，是亚马逊那里产的。在亚马逊雨林游的时候还可以去钓食人鱼。
啊，钓食人鱼就是从原材料开始就跟你钓螃蟹一样。
对，我们也去钓了，不过没有钓到，我们只钓到鲶鱼。亚马逊的鲶鱼也长得很不一样，它的鲶鱼是有刺的那样，它会头顶啊两侧都会有一根很长的刺，还是倒刺，就适合它们的防御吧。
哦，听起来这个秘鲁这个地方无论是它动物或者说植物，可能这个品种都不太一样，而且听起来这个物种的多样性会多很多，是吗？
对，就普通的鲶鱼都跟我们之前知道的鲶鱼不一样。
好的，今天节目在晚间10:32的时候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所以想让静言跟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趟秘鲁的美食之旅，去之前去之后感受上有什么差异呢？
去之前觉得 要旅行了非常麻烦，因为秘鲁边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查了很多安全呀、疫苗上的东西，但是去了以后觉得非常惊喜，
非常惊喜，这确实是一个吃货的天堂，对吧？
对，
对，那么吃货的天堂，吃货的路还有很远，那么之后想去什么地方吃吃看，有什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能打打卡的呢？
嗯，有很多想吃的，比如说想去日本吃寿司之神，嗯，还有去欧洲刷一下米其林
排行榜，
对，
对，而且可能这个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单，这个全世界50的这个榜单，其实很多也是不是都在欧洲？
对，有很多在欧洲。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头也提到了，中国人其实最爱吃的，55%的中国人都愿意多花心思在这个旅行的美食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专家静言算是这个美食界的翘楚了，他今天跟我们科普了这么多跟美食相关的记忆跟故事，希望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所帮助。吃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物质文化的不断发展，其实吃已经从最初的一个温饱的问题，到了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文化的枢纽，很多时候其实是有更多社交的功能。那么静言觉得美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呢？
嗯，我觉得当然很重要了，嗯，和朋友一起吃饭呢，然后和不认识的人聚餐呀，基本都是靠吃，
都是靠吃，吃也是你社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吗？
是，嗯，像我平时如果不是和别人约好了，都不会出去吃饭，嗯，如果说没有约好的话，一般都是在家里吃。
在家里吃，想必静言的厨艺也非常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你们家就是本身会比较做饭的，也希望静言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结识到一帮可以跟你一起吃一起玩的好友。那么今天在晚间10:34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但是希望今天的美食之旅能给你的吃货之旅增加一点色彩。那么如果你有什么美食故事，也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啦。那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
晚安，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